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选举人团星期一将投票，预计将维持大选结果，正式确认川普将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美国民众自11月初就已经知道川普会在1月20号宣誓就职入主白宫。不过美国大选不是由全国大众票，而是由50个州以及首都华盛顿的选举结果而决定的。每一个州获得多数选票的候选人将获得这个州所有的选举人票，也就是赢者通吃。选举人数量是根据州的人口分配的。全美国的538个选举人将在星期一在各州的州府投票。综合各州的选举结果，川普以306比232的选举人票赢得大选。虽然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大众票比川普多将近290万张，赢得总统大选需要270张选举人票。克林顿赢得更多大众票的原因是他在加州和纽约以较大优势获胜，而川普拿下了更多数量的州，因此获得了更多的选举人票。由于这次选举竞争激烈和对立尖锐，克林顿支持者仍在反对川普当选。很多人向306位共和党选举人发电邮、打电话，要求他们不要投票支持川普，转而投给希拉里·克林顿。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不过如果37个共和党选举人拒绝投票支持川普，转投希拉里·克林顿，那么就会出现269比269票的局面，最后交给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来决定胜负。一个人权组织说，在印度常发生嫌疑人被关押期间死亡，因为警方不遵守逮捕程序，并且对嫌疑人使用酷刑。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一公布的报告说，2010到2015年，印度至少有591人在警方关押期间死亡。这份报告提到了印度警察不遵守有关法令，在押人死于酷刑，对肇事者缺乏惩罚。黎巴嫩新总理萨阿德·哈里里承认，他的新政府将尽一切力量保护国家不受邻国叙利亚的战争和恐怖活动的纷扰。哈里里星期天宣布成立30人内阁后，告诉记者说，面对本地正在扩散的战火，他的首要任务是维护黎巴嫩的稳定局势。哈里里说，他已经请求国际社会帮助应对从叙利亚逃离到黎巴嫩的难民。哈里里坚决反对叙利亚政府和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什叶派穆斯林组织真主党。朝鲜最近对于国际社会的制裁和批评做出的反应，可以看出处于孤立的朝鲜政权如何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受到包围的国家。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9月份第五次进行核试验后实施最新一轮制裁之后，朝鲜驻联合国大使慈城南辩护说，朝鲜是为了抵御美国不断的敌对行为而加强自己的实力。慈城南致函安理会说，美国自2012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去世之后，就开始公开试图推翻朝鲜政府。朝鲜问题专家指出，2011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美国支持的军事干预下被推翻，就在前几年，卡扎菲刚刚停止了利比亚的核项目，这导致平壤政府的强硬派决心要维持强大的核威慑。斯坦福大学的朝鲜研究项目副主任大卫·斯特劳布说，他可以理解朝鲜为什么会有这种被包围的对抗心态。不过他说，朝鲜并不是一个受害者，而是一个失败的政权。据美联社报道，日本天皇明仁由于感冒，星期一取消了皇宫在年底举行的宴会。明仁天皇星期五将度过83岁生日，据报道，他的生日庆祝活动会照常举行。明仁天皇今年8月发表电视讲话，表达了由于身体和年龄原因，希望退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New Customer,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arriving at an office.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一位新客户第四部分，学习一位新客户走进一家公司以后同接待员进行的对话。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通过电话采访在北京办公室的 Charles Blake 先生。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Charles Blake. He is in his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your first conversation at Federal Motors. You arrived to see Mr. Stuart Chapman.
Yes.But he was out of the office on a personal matter, so I met with Dave Gomez.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But he was out of the office on a personal matter.
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由于要处理私事而不在办公室。下面我们把这段对话再听一遍。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Charles Blake. He is in his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your first conversation at Federal Motors. You arrived to see Mr. Stuart Chapman.
Yes, but he was out of the office on a personal matter, so I met with Dave Gomez.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
Mr. Gomez welcomes Mr. Blake to Federal Motors.
Blake 先生没有见到 Chapman 先生，由 Gomez 先生接待他。Gomez 先生欢迎 Blake 先生来到联邦汽车公司。
Good morning, Mr. Blake. Welcome to Federal Motors. My name is Dave Gomez.
Pleased to meet you, Mr. Gomez.
Nice to meet you. Did you have a good trip to New York?
Yes,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taying here for a few days and doing some business.
Great!
We'll hear from Gomez 先生怎样向 Blake 先生表示欢迎。
Good morning, Mr. Blake.Welcome to Federal Motors. My name is Dave Gomez.
Pleased to meet you, Mr. Gomez.
Nice to meet you. Did you have a good trip to New York?
Yes,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taying here for a few days and doing some business.
Great!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Welcome to Federal Motors.
I'd like to welcome you to Federal Motors.
My name is Dave Gomez.
I'm Dave Gomez.
Pleased to meet you.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我们把前面的词句代换再听一遍。
Welcome to Federal Motors.
I'd like to welcome you to Federal Motors.
My name is Dave Gomez.
I'm Dave Gomez.
Pleased to meet you.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Blake 先生。
Mr. Blake, how did you feel when you found out that Mr. Chapman was out of town?
Well, naturally I was a little disappointed at first.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Mr. Chapman, but instead I had to talk with someone else.
Uh-huh.
He seemed very nice, but I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his background. That made me a bit nervous.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Mr. Blake. Well,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Sure. You're welco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当 Blake 先生听说 Chapman 先生不在办公室的时候，他的心情如何？后来他和 Gomez 先生见面，他对 Gomez 先生有什么印象呢？我们再听一遍。
Mr. Blake, how did you feel when you found out that Mr. Chapman was out of town?
Well, naturally I was a little disappointed at first.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Mr. Chapman, but instead I had to talk with someone else.
Uh-huh.
He seemed very nice, but I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his background. That made me a bit nervous.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Mr. Blake. Well,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Sure. You're welco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He seemed very nice, but I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his background. That made me a bit nervous.
他看上去很和蔼。但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这就使得我有些紧张。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我们来问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How long does Mr. Blake plan to stay in New York?
Did you have a good trip to New York?
Yes,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taying here for a few days and doing some business.
Great!
How long does Mr. Blake plan to stay in New York? He plans to stay for a few day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听众提出的问题是，美国人所说的 embrace change 有什么含义？我们先来学习下面的词句。
Job stability.
职业稳定性。
Job stability. To embrace change means to welcome change.
所谓的 embrace change 就是适应变化的意思。
To embrace change means to welcome change.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at do Americans mean when they say embrace change?
To embrace change means to welcome change.This has become very common advice in American business.
Why is that?
Well,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hange in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Almost everyone in business today has to deal with change.
What kind of change do you mean?
Well, for example, in the traditional American company, a job was often long-term. For example,My grandfather worked for the same company for 45 years, and he did the same job for all of that time.
That's very unusual.
Today, it's unusual. In his day, job stability was normal.
Now employees have to get used to changing jobs and companies.
Exactly. And even if you stay in the same job, the job requirements will change.If you don't keep your knowledge and skills up to date, you won't be able to do a good job.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to read and study.
Interesting, Gary. Thanks.
美国的商业文化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今天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必须有适应变化的能力。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hange in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Almost everyone in business today has to deal with change.
像 Gary 的祖父那样为一个公司一直工作45年的人已经不多见了。另外，即使你不换工作，工作本身的要求也在变化。
Even if you stay in the same job, the job requirements will change.
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见解。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at do Americans mean when they say embrace change?
To embrace change means to welcome change. This has become very common advice in American business.
Why is that?
Well,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hange in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Almost everyone in business today has to deal with change.
What kind of change do you mean?
Well, for example, in the traditional American company, a job was often long-term. For example, my grandfather worked for the same company for 45 years, and he did the same job for all of that time.
That's very unusual.
Today, it's unusual. In his day, job stability was normal.
Now employees have to get used to changing jobs and companies.
Exactly. And even if you stay in the same job, the job requirements will change. If you don't keep your knowledge and skills up to date, you won't be able to do a good job.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to read and study.
Interesting, Gary. Thanks.
True or false?
是非题。下面请大家用 true 或者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In companies today, there is more job stability than there was in the past. False. Now employees have to be prepared for changing jobs and companies.You have to keep your skills up to date in order to do a good job. True. That's why you have to study and read constantly.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Marla Fenster 是北极星推销公司的接待员。他在和一位走进他办公室的人对话。我们先来熟悉两个词句。
A card. A business card.
名片。
A card. A business card. I just happened to be in town.
我今天正巧来到城里。
I just happened to be in town.
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la Fenster is the receptionist at North Star Marketing. She is talking to a man who walked into her office.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David Wan. I'm from the East West Trading Company. Here's my card.
Uh-huh. Thank you, Mr. Wan.
I'd like to speak to Ms. Suzanne Martins.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No, actually I don't. I just happen to be in town.
Well, Ms. Martins is very busy today. 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Well, actually she knows me fairly well. Could you let her know I'm here?
If you'll take a seat, I'll see if I can contact her.
Thank you.
We'll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again.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la Fenster is the receptionist at North Star Marketing. She is talking to a man who walked into her office.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David Wan. I'm from the East West Trading Company. Here's my card.
Uh-huh. Thank you, Mr. Wan.
I'd like to speak to Ms. Suzanne Martins.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No, actually I don't. I just happen to be in town.
Well, Ms. Martins is very busy today. 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Well, actually she knows me fairly well. Could you let her know I'm here?
If you'll take a seat, I'll see if I can contact her.
Thank you.
Focus on functions. Talking with a receptionist.
语言功能，练习怎样和接待员对话。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的对话，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May I help you? I'm from the East West Trading Company. I'd like to speak to Ms. Suzanne Martins.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Ms. Martins is very busy today.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May I help you? I'm from the East West Trading Company.I'd like to speak to Ms. Suzanne Martins.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Ms. Martins is very busy today. 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我们举的例子是接待员和来访客人之间典型的对话。当你走进一个办公室，一定要向接待员介绍你的名字和你代表的公司。如果你事先约好了和某人见面，也应该告诉接待员。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typical conversations between receptionists and visitors to an office.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Wan shows up without an appointment at Ms. Martin's office. First, he introduces himself by name and company, using the expressions, my name is, and I'm.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David Wan. I'm from the East West Trading Company. Here's my card.
When he asks to see Ms. Martins, the receptionist asks him if he has an appointment.
I'd like to speak to Ms. Suzanne Martins.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No, actually I don't. I just happen to be in town.
Since he doesn't have an appointment, the receptionist politely refuses his request,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afraid.
Well, Ms. Martins is very busy today. 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This conversation is similar to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ceptionist. The big difference is that Mr. Blake had an appointment.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again.
Good morning, sir. Can I help you?
Yes. I have an appointment to see Mr. Chapman, Stuart Chapman, at 10:30.
Oh, Mr. Chapman. Can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Yes. The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ll right. Thank you. Just a moment, please.
When you come to an office, be sure to introduce yourself with your name and the name of your company. And if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you should tell this to the receptionis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Gary 指出，万先生没有事先预约就来见 Martins 女士，因此接待员就说
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恐怕她没有时间见你，客气地拒绝了她的要求。这种情况与 Blake 先生去见 Chapman 先生不同。Blake 先生去见 Chapman 先生是事先约好的，因此他一进接待员的办公室就说
I have an appointment to see Mr. Chapman, Stuart Chapman at 10:30.
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typical conversations between receptionists and visitors to an office.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Mr. Wan shows up without an appointment at Ms. Martin's office. First, he introduces himself by name and company, using the expressions, my name is, and I'm.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David Wan. I'm from the East West Trading Company. Here's my card.
When he asks to see Ms. Martin's, the receptionist asks him if he has an appointment.
I'd like to speak to Ms. Suzanne Martin's.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No, actually I don't. I just happen to be in town.
Since he doesn't have an appointment, the receptionist politely refuses his request,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afraid.
Well...Ms. Martin's is very busy today. 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This conversation is similar to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ceptionist. The big difference is that Mr. Blake had an appointment.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again.
Good morning, sir. Can I help you?
Yes. I have an appointment to see Mr. Chapman, Stuart Chapman, at 10:30.
Oh, Mr. Chapman. Can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Yes, the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ll right, thank you. Just a moment, please.
When you come to an office, be sure to introduce yourself with your name and the name of your company. And if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you should tell this to the receptionis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了如何同接待员进行对话。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David Wan. I'm from the East West Trading Company. Here's my card. I'd like to speak to Ms. Suzanne Martins.
Ms. Martins is very busy today. 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I have an appointment to see Mr. Chapman, Stuart Chapman, at 10:30.
Can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Yes, the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选举人团星期一将投票，预计将维持大选结果，正式确认川普将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美国民众自11月初就已经知道川普会在1月20号宣誓就职入主白宫。不过美国大选不是由全国大众票，而是由50个州以及首都华盛顿的选举结果而决定的。每一个州获得多数选票的候选人将获得这个州所有的选举人票，也就是赢者通吃。选举人数量是根据州的人口分配的。全美国的538个选举人将在星期一在各州的州府投票。综合各州的选举结果，川普以306比232的选举人票赢得大选。虽然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大众票比川普多了将近290万张，赢得总统大选需要270张选举人票。克林顿赢得更多大众票的原因是他在加州和纽约以较大的优势获胜，而川普拿下了更多数量的州，因此获得了更多的选举人票。在多数选举中，选举人团投票只是走过场，但今年有所不同。由于这次选举竞争激烈和对立尖锐，克林顿支持者仍在反对川普当选。很多人向306位共和党选举人发电邮、打电话，要求他们不要投票支持川普，转而投希拉里·克林顿或投其他共和党人。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不过如果37个共和党选举人拒绝投票支持川普，转投希拉里·克林顿，那么就会出现269比269票的局面，最后交给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来决定胜负。美国新闻媒体采访过的选举人绝大多数表示，他们准备支持本周的获胜者。只有一个共和党选举人，来自德州的克里斯·苏普伦表示他不投票支持川普。一个人权组织说，在印度常发生嫌疑人被关押期间死亡，因为警方不遵守逮捕程序，并且对嫌疑人使用酷刑。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一公布的报告说，2010到2015年，印度至少有591人在警方关押期间死亡。这份报告提到了印度警察不遵守有关法令，在押人死于酷刑，对肇事者缺乏惩罚。人权观察南亚部主任米纳克什·甘古利说，只有当那些使用酷刑的警察受到惩罚后，印度警察才会懂得殴打嫌疑人让他们招供是不可接受的做法。印度对警察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案件等级、对待被关押的人、如何审问嫌疑人都有法律规定，但是根据报告，警方继续虐待被关押者来获取信息和认罪，因为他们缺乏适当的训练、监督以及收集证据需要的资源。黎巴嫩新总理萨阿里·哈里里承诺，他的新政府将尽一切力量保护国家不受邻国叙利亚的战争和恐怖活动的纷扰。哈里里星期天宣布成立30人内阁后，告诉记者说，面对本地区正在扩散的战火，他的首要任务是维护黎巴嫩的稳定局势。哈里里说，他已经请求国际社会帮助应对从叙利亚逃离到黎巴嫩的难民。哈里里坚决反对叙利亚政府和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什叶派穆斯林组织真主党。哈里里的父亲是2005年被刺杀的黎巴嫩总理菲拉克·哈里里，他的死被认为是真主党所为。朝鲜最近对于国际社会的制裁和批评做出的反应，可以看出属于孤立的朝鲜政权如何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受到包围的国家。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9月份第五次进行核试验后实施最新一轮的制裁之后，联合国朝鲜驻联合国大使慈城南辩护说，朝鲜是为了抵御美国不断的敌对行为而加强自己的实力。慈城南致函安理会说，美国自2012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去世后就开始公开试图推翻朝鲜政府。朝鲜问题专家指出，2011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美国支持的军事干预下被推翻之后，导致了平壤政权的强硬派决心要维持强大的核震慑。据报道，日本天皇明仁由于感冒，星期一取消了皇宫在年底举行的宴会。明仁天皇星期五将度过83岁生日，据报道他的生日庆祝活动照常举行。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1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上个星期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根据这项法案，美国政府呢将针对侵犯人权或腐败的外国政府官员进行制裁，惩治行为包括限制他们的签证以及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目前这项法案已经交付白宫，待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之后正式生效。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发表声明，表示拒绝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关注目前仍被关押和被失踪的人权活动人士，并且质疑中国政府对于法治和人权的承诺。那么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于促进中国人权、遏制腐败有什么意义？这项法案在美国成为法律之后将如何运作？它如何帮助中国人权工作者维护自身权益？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对践踏人权的政府官员产生震慑效应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邀请两位长期致力于推动这些法案的人权活动人士来讨论这些问题。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嘉宾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大家好。
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呢，是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杨建立博士啊，他是这个美国人权团体公民力量的发起人。但是杨博士呢，现在我们跟他的连线呢还没有接通。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我们现在呢就开始这个我们今天的专题讨论。那韩博士，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它的来龙去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文件，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这个文件的这个法案实际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个立法。那么它是在最近呢刚刚通过美国国会，这是在美国国防授权法里边的这个一个项目埋在里头，大差不多这个法案呢，这个在国家授权法差不多3000多页，这个法案是埋在里头的之一。但是这个法案是经过了差不多5-6年时间来推动。这个法案呢，它的前提就是它实际上建立在以前这个 Magnitsky 这个201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麦格尼茨基法案的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么当初呢，就是因为这个麦格尼茨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俄国的律师。俄国律师呢当初呢是在帮一个叫做一个英国在俄国这个投资公司工作，来审核一些个账务的情况。其实在2009年的时候呢，他在2006年、2007年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俄国的一些个犯罪团体和这个政府官员勾结，把这个英国那家投资公司的这个税钱，交的国家的税收的这个钱，2亿3000万的这个美金的这样的一笔资产啊，一笔这个钱呢，通过退税的方式，把它贪污了。这个涉及这个人员呢，差不多有六十多个人。然后呢，这个律师 Magnitsky 在监狱里边被抓在监狱里边，在这个受到酷刑，最后死在监狱里边。那Bill 布劳德，这是他的这个以前的老板，他对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愤怒，就希望呢为他主持伸张正义。然后就在美国国会啊游说这个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就是制裁针对俄国针对这个案子这个这些腐败官员的和一些犯罪这些个罪犯的这样的一个法案。那现在呢，很多人权人士在那个通过之后，2012年通过之后呢，很多人权人士呢就认为这个可能应该把它向全球推广。全球推广以后呢，那么人权 这个人士啊，活动人士手上就有一个新的武器来反对，来这个制衡所谓的这些个人权施暴者。这是他的一个触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好的，那看来呢，这是一个扩大了的这个人权问责法案。
是的。
那么现在杨建立博士的这个视频连线呢，我们已经接通了。
太好了。
我们就请杨建立博士呢发表看。杨博士你好。杨建立博士你好。嗯，我们知道您领导的这个人权机构叫公民力量，长期呢都在推动这项法案。那么请您简单谈一谈，您和其他人权活动人士为什么要为制定和推动这项法案而奔走努力呢？
嗯，刚才这个连朝啊已经把这个法案的历史啊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实际上这个法案简单的来讲呢，就是对全球的人权侵害者，主要是这个政府官员，他的这个侵害人权的行为和腐败行为啊进行制裁。制裁呢简单的讲有两个内容，一个呢就是这个不允许他到美国来，就是不发放到美国来的签证，不能到美国来这个旅行。另外一个就是冻结他在美国的这个财产。实际上呢，从这个中国进入 WTO 以后，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啊，越来越缺少一个杠杆，就是希望能够推动它的进步，但是缺少了一些有力的工具。那这个马格尼斯基法案呢，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就是对那些人权侵害的这个个人，它不是对于一个政府，就对个人进行这个制裁。那实际上对个人的制裁呢更加有效，因为每个这个官员他就会感到这个非常害怕，就对自己的行为啊就有所约束。所以有了这个工具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工具对于这个中国的人权侵害的一些个人官员啊有的进行制裁，有的进行威慑。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中国的人权这个进步啊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好的，那么刚才杨建立博士呢他谈到了这个人权法案啊，成为法律之后呢，可能对中国人权事业的推动做出的这个促进。那您也谈谈这个问题，它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刚才建立他讲的很对，就是说对会很大的震慑，对这个震慑这个贪腐官员，震慑这些人权施暴者，可能有很大的这个作用。那么过去呢，因为这个国际法呀，国际人权法它是一个软性的法律，因为国际机构像联合国也好，这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好，它不能真正的去执法。所以呢，这个在国内，你像这个许志勇啊，这些新公民力量被迫害的这些人，这高志胜受到这个酷刑的这样的人，还有这个曹顺利死在监狱里边这样的一个人权活动人士，他们顶多也就只能去上访，或者是到联合国提交联合国这个委员会进行一些道义上的一些个声援支持，但是呢没有真正的那个执法这个能力，让这些人呢让这些这个人权施暴者还是很嚣张。过去呢大部分的情况，美国的这个传统的做法呢，它是按照你知道过去有一个叫做杰克逊Vannick 的这个修正案呢就是在1974年制定的。这个修正案就把这个移民的自由啊跟这所谓的贸易这个地位贸易待遇连在一起。那你要是没有这些共产党国家，你要是没有移民呢自由的话呢，我就把你这个贸易这个像最国待遇我给你取掉。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它是针对这个国家和政治实体进行制裁的，那么不对个人进行问责。那很多人呢就是把自己挡在这个我是执行命令而已，所以这些人权施暴者他就是冠冕堂皇的堂而皇之的说我只是执行命令而已的那么一个人。但是我们知道过去的这个纽伦堡审判其实就把这个个人这个犯罪啊，其实战争罪这个责任啊实际上是要追究的。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呢，马格尼斯基之所以是一个里程碑的这个法案呢，就是他把这样的一个问责法扩大到人权这个领域。那么我觉得未来对中共的这些人权施暴者们啊， 会有极大的威慑这个作用。
嗯，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很多人都是把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资产往这边转移，很多裸官，对不对？然后我们如果是把这些个这个他们的资产能够冻结，不准他们在美国从事商业有关的商业性活动，对他就是一个很大的震慑。
嗯，好的，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参加我们节目，我们先来接电话。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你好。
哦，我想说的是，有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论调，持续了将近一年，遭到了那个封杀。这个论调是说什么呢？说这世界上最无耻的五个国家，就是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啊，排第一的是俄罗斯，排第二的是美国，排第三的是中国。
嗯，
后面的排序就是不变，就是分别是英国、法国。
嗯，
其中有一部分说啥呢？说是美国经常拿中国的人权要挟权贵们，这个那个的，缺什么要什么，缺钱要钱，缺东西要东西，缺这个政治方案要政治方案。嗯，结果遭到了两头封杀，就是国内的民运人士、维权人士也讨厌他，完了政府也讨厌他，甚至有的人被那个啥被当嫌疑人抓起来了，开始寻找这个帖子的发源地，遭到了那个全面的就是不讨好，
嗯，
两面的。不知道你们专家们说这个是不是事实，还是有一定根据，是怎么回事？
好的，那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呢回应您的这个问题。首先啊，杨建立先生啊，杨博士，您来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主持人，我没有太听懂这位听众的问题。
嗯，好的，
因为他一些口音啊还什么的，你能够再重复一下？
好像他说呢，就是美国呢在中国人权这个问题上呢，好像两边都不是特别讨好，是吗？就是对政府，这个中国政府呢，在这个好像对中国政府呢也引起中国政府的反对，同时在中国的民间这方面呢，好像引起的也不是特别正面的反应。那韩博士，您也没有太清楚这位听众的看法。那好，
我觉得那这样好了，我
简
单的回
您来讲。嗯，
这个人权问题啊，实际上它是个普世问题。
嗯，
它普世问题呢，一个国家呢，它对另一个国家呢的人权问题啊进行这个帮助或者干预的话，它涉及到一个主权问题。那个涉及到主权问题的时候，一般独裁者呢，他就拿这个主权问题说事儿，是吧？然后用这个其他的外交上的议题啊作为阻挡。比如说中美之间呢，它除了人权问题以后，还有其他的这个贸易啊，国家安全问题啊，全球变暖问题、啊、等等这些议题啊，以这些问题作为这个阻力啊，让人权问题啊不能够这个得到这个彰显。
嗯，
所以在外交上呢，常常这个人权问题是不方便的问题。所以呢，在美国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的时候，当然中国政府是不高兴的。
嗯，
但是呢，如果说中国人民是不高兴的，我觉得这个恐怕要更加仔细的进行分析。
嗯，
有一些老百姓呢，他不了解这个人权议题、人权外交的目的，就会听信这个中国政府所讲，说拿人权议题给我们中国制造麻烦啊，他这个目的不纯啊等等，所以会引起一些这个中国人的一些反感。如果一个中国人他真正的关心自己的人权是不是得到保障的话，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是政府还是个人，对于中国的人权进行这个关注，而且对于中国的人权进行推动的话，中国人民应该是欢迎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有一些网民啊也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有一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啊，他在 YouTube 上发表的言论是这样的，他说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会不会制裁外国侵犯人权的官员在美国的家属或者利害关系人呢？例如会不会取消他们的绿卡和留美资格？另外一位呢叫自由报名的啊，这位网友他这样说，他说六四镇压的啊刽子手原木呢就在美国，所以说还有许多人侵犯人权匿名的大陆官员和国安官员都在美国。那么请问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于这些反人类罪犯会有什么样的制裁呢？其实这是民众广泛关注的问题，就是说如何实施这项法案，这项法律如果被奥巴马总统签署或者被后来的这个川普总统签署了，那技术问题如何实施这些法律？
对，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法律的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况呢，就是说奥巴马总统会签署，那么他就肯定会成为法律。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怎么样实施，就是是不是针对他们的，我先回答这个，针是不是针对他们家属。这个实施呢，首先是由美国人权劳工这个局来确定制裁名单，执行的单位呢实际上是这个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控办公室。这个管控办公室实际上是一个小单位，很好像一点不知名，实际上权力非常非常大。那么他们这个有一个名单，就是国家指定制裁的这个名单，现在恐怕有好几千，六七千的人在这个名单上面，包括一些公司。那么这个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他就是通过控制资产，控制冻结资产，禁止他在美国这个进行这个有关的商业活动，来控制，来这个威慑这些个惩罚制裁这些人。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有些这个官员，如果是他是通过家属作为白手套，那么这个也是在制裁范围之中的。因为这次这个法案讲得很清楚，政府官员、外国政府官员、人权施暴的这个外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帮凶，以及贪腐官员和他们的这个白手套，都是在制裁之内。那么如果是家属，也是作为白手套来转移资产，或者是有这个方面的问题，那我想他一定是在这个制裁名单里头。以前呢，在 Magnitsky 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间呢，有些比如说有个俄国的这个官员，他的儿子在华尔街买2400万的这个公寓的时候呢，那个资产就全部被没收了。但是我觉得他没有涉及到是不是会把他们的绿卡收走，这个在里头没有谈到。但是呢，会说吊销他们的这个已经签发的签证。但我想可以这样类推出来，如果是像袁牧这样的人真正在美国，我们这个犯罪事实又非常充分，能够提交这些个证据，那么撤销他的这个绿卡，撤销他的现有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移民的这个地位的话，还是有可能的。
好的，那么杨建立先生，我们也来请你谈谈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这项法案的技术方面的问题，如何实施，如何操作呢？
对，我接着连朝讲的继续讲。这个法案本身不涉及到绿卡问题，但是呢，如果一个有绿卡的人，他涉及到犯罪，就可以取消，然后递解出境，这个是可能可以和其他的法律结合着使用。我觉得呢，对于中国国内的民众，最重要的是要搜集证据。你不能够说啊，我把袁牧这个列在名单上去，交给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人权劳工局，他就会接受。他必须有充足的证据，在有充足的证据的情况下，他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外交上的顾虑，他都不一定就马上的执行，或者就可能永远都不执行。但是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他就不可能给你放在惩罚的名单上。我觉得现在对中国的民众来讲，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知道哪个地方有一个特别恶劣的人权侵害者，这个官员，你就开始比较系统的、详细的收集他的这个证据，收集这个证据链。你比如说刚才这位听众所提到的袁牧，袁牧在六四的一些表现，当然我们可以把他的这个人权侵害的这个证据链都给他做出来。如果有人有心这样做的，包括李鹏的家族，包括袁牧，我们都可以把这个证据给他这个收集起来，完整的呈现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名单，应该受这个惩罚的名单上递交给美国的有关的机构。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实际上最重要的对于民众来讲，就是一个名单，就是一个收集证据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团队联朝还有我其他的一些团队的成员要写一个行动指南。大家在收集了证据以后，在这行动指南里要告诉你这些证据交给谁，然后剩下的工作由我们这些在美国的人权工作者来这个接力把这个证据提交上去，然后形成一个申请名单。
好的，那么现在呢，看起来呢，听众观众朋友们最关心的就是这项法案具体如何操作，
对对对，
具体如何实施。您还有什么补充？
我想是这样的，这个最重要的，刚才建立讲收集这个证据，的确是收集证据是最重要的。那么其中呢，有几个基本的信息，我觉得首先要把它搞清楚，就是说首先是这些人的这个人权释放者的他们的姓名，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工作单位，他们的职务，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说他们的生日。这个生日啊，因为是这个在这个美国制裁这个名单里头啊，首先就是把他的生日敲定，他的生日才能确定他的身份。这个生日很重要，另外就是他的出生所在地。
嗯，
这五个基本的这个信息呢，一定要把它搞清楚。然后呢，附加的信息，比如说他住在哪里，他的地址，然后他的资产，他的犯罪事实，这是后来要跟进的，这些就是他的犯罪事实，他的通过文件能够证明的。不是说一个人你指控你投诉你就是证据了，你要提供相关的辅助性的资料来说明你这个他的确有这样的犯罪事实。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在把它整合起来，一起来提交。这个美国这个法案呢讲得很清楚，就是一定要有监测人权活动它的比较可靠的信息。这个信息的一个是劳工，这个国务院劳工人权局可以提交给他们，同时也可以提交美国国会相关的委员会，包括像中国委员会啊，这个宗教自由委员会啊，还有这个欧洲这个安全合作委员会，这些都是可以提交的。那么我想未来呢，可能公民力量建立它会组织一些，比如说这个 workshop， 就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 workshop
一个工作机制，
对，一个就是像讨论学习，就是来怎么样执行这个法律的一个讨论会。
嗯，
然后呢把它这个怎么样一步一步进行讲得比较清楚。
嗯，
甚至呢也在考虑，他可能在考虑这个建立一个像一个热线啊这样的一个办法，来帮助国内的这些个这个人权活动人士来利用这个Magnitsky 法案来反制这些个人权施暴者。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对于这个如何操作、如何实施这项法案呢，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呢做了回答。我们现在呢，网民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位叫 Steve 生，这位网民呢，他发表这样的看法，他说：“美国呀，你不要装好人。”光州事件的时候，美国是支持全斗焕政府屠杀人民的。台湾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也是美台关系最好的时候，美国只会反对和他不是一个阵营的独裁者。如果是亲西方的独裁者，美国会支持，绝口不提人权。比如李光耀，如果当年中国共产党没有和苏联联手，而是和美国联手，估计八九六四邓小平把学生活埋，美国也只会点赞，不会抗议。那么无独有偶啊，中国的《环球时报》呢啊发表署名单仁平的文章，他引述英国的《卫报》报道呢啊对这个法案提出批评。这个他引述的英国《卫报》说，美国2015年警察开枪击毙了1125人，这当中有多少人是被冤毙的呢？另外，他主要就是说呢，这个美国人权状况也不怎么样。那么现在你发布全球人权问责法，是不是管得太宽了呢？韩博士，
我觉得他刚才就是说这个单仁平这个评论，实际上美国的这个的确存在这个问题，警察过度执法。但是呢，这些那个1000多人这个里头啊，大部分被击毙的呢，都是拿着武器的，拿着武器想跟这个警察对抗的，而且相当的是这个精神上有问题的。那美国现在也在纠正这方面的执法过度的问题。任何国家都有人权问题，但像中国这样的制度性的这个侵犯人权，对人权施暴，这个在世界上可能是比较少的几个国家了。
好的，今天啊，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由于时间关系，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坚立博士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关注热点问题，抗议雾霾遭禁，成都变成都，请在北京时间晚8点到10点锁定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再会。